所以闲言少述。那如今且说王熙凤，王熙凤是管家，对不对？王熙凤是一个今天来讲企业里面的经理人。那因为金钏死了，金钏是王夫人的丫头，王夫人底下有四个或者八个丫头，死掉一个丫头就有一个缺，对不对？所以我们叫补缺，你就要在帮忙登报，然后征才 interview 一个新的丫头过来。那谁负责？王熙凤。好，所以王熙凤看到金钏死后，金钏死了以后，忽然看到有几家的仆人，贾家有很多的管家，赖大啊，这些人记得吗？他们有好几个管家，常常来孝敬他些东西。看懂了吗？就王熙凤十七岁的一个女主人，常常就有人，哎，今天说天气很好，我们家里什么摘了什么什么水果，现在送来一篮。过一会儿说，哎，我们最近刚好有朋友什么远洋航船回来，送一点鱼翅给你。那就觉得，哎，怎么老是有人来送礼？他就不太懂。他晚上没有人了，他就问他的平儿，平儿是他的这个女秘书，也是他的公关。他就说，奇怪，这几天家里的人，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啊，平常我们都不太来往，为什么跟我这么贴近啊？就没事就来看我，又跟我送礼。平儿就说：“奶奶，你怎么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啊，就是这几个送礼的人，他们的女儿都在王夫人房里做丫头。那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丫头。”这四个大的丫头一个月有一两银子的份力，一个月是一两银子的薪水，那剩下的一个月只有几百钱。这样可以了解，就是王夫人的房里有四个大丫头，每个月的薪水比较高，是一两银子。那么其他的几个小丫头只有几百钱，大概差了一半。那现在看到金钏死了，他们一定要弄这个一两银子的巧钟，希望他们的女儿可以递补上去。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基本上是在讲一个贾家的丫头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永远是可以读下去的书，因为我相信今天一个企业里面忽然要补缺的时候，大概也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他就是在讲人际关系，人的反应。就是平儿就提醒他说：“哎，你怎么搞不懂？这几个送礼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女儿都在王夫人家里做丫头，而且都是那个拿几吊钱的小丫头。所以有一个如果补上了金钏的缺，他的薪水就多了一倍，啊，多了一倍。所以《红楼梦》的作者一方面写情，一方面写到非常现实的东西啊，这么真实的这种人性。那金钏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个一两银子的巧钟啊。凤姐听了就笑着说：啊，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说这些人怎么忽然对他这么好起来，开始一直送礼了。那他就觉得，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了，钱也赚够了，事情又轻不着，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好，当然王熙凤会觉得这些人真够贪心啊，这个女儿已经在贾家做丫头，一个月拿了几百钱，那何必还要贪心，还要补这个一两银子。可是凤姐当然不知道，一般的小老百姓可能争的也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就是薪水多一点，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辈分更高一点，也就是如此。所以凤姐从小在大家庭长大的贵族的一个女孩子，她也许就有一点看不起这种东西。那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就是说他们愿意花钱买礼物送我，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我的主意。好，这是凤姐。凤姐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反正这些人贪心，他们贪心，他们送礼给我，他们活该。到时候我是不是让他们的女儿补上这个缺，我才不管。好，这是凤姐。凤姐对待人的态度一向是非常非常世俗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也许觉得说，我大概没有机会让人家的女儿补上这个缺，我就不收这个礼。可凤姐不是说管他的，他们爱花这个钱，反正送什么我就收什么，那到时候我补上谁我也不管他们啊，就是这是他的一个看对人的一种看法。那凤姐安下了这个心，所以只管牵延着，就一直没有补缺，一直没有补缺，就一直有人送礼，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也很厉害，他就一直牵延着，就是一直不补这个缺，一直让这些人送这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有一天有空了，他才去找了王夫人。好，下面就有一段是他见王夫人的这个戏。那这天午刻啊，中午以后，薛姨妈母女两个，就薛宝钗、林黛玉，他们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西瓜。有没有感觉到作者一直在用东西在传达季节？ 其实是到了夏天了，吃西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来，它并不那么直接说现在几月几月，可是前面我们看到五月发生的事情，现在它开始讲吃西瓜了。那凤姐得便，刚好闲聊嘛，就跟王夫人说，玉川的姐姐死了，金川死了，那太太跟前少一个人，就是空出一个缺，那太太如果看准哪个丫头比较好，那就吩咐我，那么下个月我就给月钱，就是他是管发薪水的，所以这个缺金川死了以后这个钱就没有给，所以这个钱有这个想，那我要发出去。那王夫人听了以后想了一想说，依我看什么是利啊，说一定要四个丫头吗？我不见得有那么多事嘛，干嘛一定要摆这个排场，那一定要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事情有人做就好了，我看可以免了吧，就是不要补这个缺了。那凤姐就笑着说，论理说的也是，这是原是旧例啊，别人的屋里还有两个呢，如果太太，那意思别人就是有点讲妾，就是贾政的小太太妾有两个，那你是正房，你是大太太，那如果你没有用到四个，好像没有一个身份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这种家族用佣人也都不见得是为了工作，是排场，也是一个身份，好像变成一个阶级，就过去什么样的人出来是十六人大轿，什么人是八人大轿，什么是四人大轿，它变成阶级。所以王熙凤就提醒他说，好像不好，不按这个规矩来不好，而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啊，就说你好像是为了节俭，只是为了省这一两银子，其实没有什么用。那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说，也好吧，那既然有这样的规矩，有这样的案例，那就这个分例就关了来，就说你还是把这个钱申请下来，有这个薪水给金川的，可金川死了，我也不要补人，我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川。好，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玉川，他一直在有一种委屈当中，因为家里死掉一个人。那王夫人也有不安，因为王夫人觉得打了金川一巴掌，赶他出去，害得金川跳井自杀，她觉得对这个家庭对不起，所以她说这样子好了，把这个她姐姐死掉的钱给她妹妹啊，说她姐妹们服侍我一场，没个好结果，那剩下她妹妹跟着我吃个双份也不为过啊，就说我给她一个双份薪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很有趣，就王夫人是为了要减低他自己的罪恶感，因为金川因为他而死。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在现代的管理学上这是绝对不对的，我们说啊，一个公司里面两个姐妹，一个姐姐自杀了，经理觉得不安，然后就把薪水拨给她，我想所有人都会闹起来。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当然在过去它是一个人情的东西，那么也只是王夫人自己心里的一个赎罪感啊，所以她说把这一两银子给这个妹妹啊，让她吃个双份那也不为过。那凤姐就答应了，就回头找玉川说大喜大喜。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痛啊，就是他把玉川叫来说，恭喜啊恭喜啊，你就多了一倍薪水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人其实是因为姐姐死掉他才多出这一份薪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王熙凤的语言，宝玉大概不会讲这个话。就这个时候你跟一个人说恭喜恭喜，其实心里面很难过啊，就是因为姐姐死掉才多出了这一份薪水来啊，所以可以看到凤姐其实世俗到她不知道人心事上的细微处。所以你对比一下刚才玉川在宝玉那边得到的待遇跟现在的待遇这么不一样，那凤姐还觉得是对她好啊，就说大喜大喜这样子，那玉川就过来磕了头啊。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的应该要细读的东西，就是一个姐姐死去她多拿了一份薪水，然后跪下来谢恩感谢这个王夫人对她这么好，其实是很痛的。那王夫人正要问你，那现在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是多少啊？就问王熙凤说，她的两个小太太，就是贾政的两个小太太，她们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透露出王夫人完全不管事，就照理讲他的身份是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就他竟然不清楚，连他们每个月的月钱是多少都不知道。那他就问王熙凤，那凤姐说这是规定的定例，每人二两，每个人二两。有没有发现姨娘跟大丫头拿的钱是差不多的，因为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袭人拿的也是二两， 所以其实过去的妾地位非常非常的低，非常的低，也非常的卑微。那赵姨娘有生了贾环，有环兄弟，所以贾环有二两，生了一个儿子以后 就可以多二两，所以一共是四两。那另外每个月还分四串钱给他们零花的。那王夫人说可都按数给他们，注意这句话，王夫人说有没有每个月按数目给他们啊？如果有一天董事长把一个经理叫来说底下哪一个人薪水是多少，他说三万，他说你有没有按数给他，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董事长听到了什么闲言啊。就是说下面有一场戏，其实是王夫人听到了一些传言。